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R 档案。身家百亿的互联网大亨自曝被前女友骗走了3亿，而且呢，他们通过非婚代孕的13个孩子中，只有2个是他自己的。百亿富豪代孕、非婚生子，13个娃被骗3亿，这些信息啊，单拎出来任何一个都是炸裂，更何况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他呢，就是近期备受热议的中国首富啊，父亲的父，徐波。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事儿。徐波又名徐幼珍，广州多益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身家275亿，是个不折不扣的互联网多金大佬。但是呢，他最初的走红啊，并不是因为德才兼备、励志创业之类的故事，而是啊，因为他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一系列的争议言论。2018年，他就曾经主张一夫多妻制，同时呢反女权，长期鼓吹女子无才便是德。2019年，在公司聊天群发色情片，而成为商业界奇闻啊。这个网名竹肘、竹老师、宝宝老师的著名企业家，曾以一系列歧视女性、物化女性的反制言论被全网喊打。而最近引发舆论浪潮的首富这个事儿啊，要从2018年网上流行的一个炫富大赛说起。当时呢 ，Inst 上面有一个俄罗斯的名模发起了一个叫 Falling Stars 的挑战，看似不小心摔了一跤，实则心机满满，从美女身上摔出了一地的奢侈品。那种不经意间让别人知道自己很有钱的手段呢，就引起了网友的浓厚兴趣。一时间啊，无数的人假摔炫富的摆拍充斥网络，有什么奢侈品包包摔啊、豪车摔啊、游艇摔等等。后来啊，脑洞大开的网友还贡献了吃货摔、摄影发烧友摔、咖啡摔、打工人摔、吃鸡摔等等。炫富挑战这个话题啊，在新浪微博的浏览量直接飙到了22亿。竹肘呢，也不想错过这场网络狂欢，只不过呢，他摔出来的东西非常奇葩，居然是一堆娃。他呢，晒出了孩子们在家里头满地打滚的照片，并且迅速登上了热搜。看到这么一个像养了一窝小猪崽似的养娃方式，见惯了大世面的网友们都感觉眼前一黑呀，不知道这个竹老师到底要走什么路线。原来啊，竹老师认为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人才啊。这一堆娃在地上爬才是最低调的炫富。对于他这个帖子呀，网友是纷纷下场开喷，竹老师呢倒也不甘示弱，甚至干脆给自己冠上了中国首富的头衔，扬言要生100个娃。这么一个繁殖癌的晚期直男，自然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对他的背景一番深挖之下，宛如挖出了一个军火库啊。他被扒出发表过很多炸裂的言论，主要就集中在这个性别歧视和婚姻理念上面。都说过什么呢？来，咱们一起开开眼啊。友情提示一下，正在吃饭的、喝茶的，当心反胃啊。这个竹老师呢，常年在微博上争女友，要求啊特别严格。23岁以内，身体健康，温柔淑女，身高要165以上，有模特长相，甚至对胸围也有要求。他还独创了一套打分系统，胸围不符合预期的扣分，超过25岁的扣分，超过30岁的扣大分，近视、智商低于120的扣分，养狗扣分，谈超过3个男朋友的扣分，有同居经历的扣分。你说怎么都是扣分？有没有加分项呢？有啊，胸大的加分，医学专业加分，父母都是社会精英的加分，财产500万以上的加分，2000万以上再加分。总结下来就是啊，要年轻漂亮、智商高、不结婚、不分财产的优质女性呗。那问题来了，人家白富美凭什么看上你呢？就凭你有钱吗？哎，她呀，确实是有钱。她的这个多益网络呢，旗下有神武、梦想世界这样摇钱树一般的网游，胡润全球富豪榜上也是榜上有名，拥有300亿的身家。但是呢，竹老师自个儿除了有钱，可能啊更多的是有自信。毕竟在我们外人眼里啊，他可能就是个相貌普通、身高拉垮、初中学历的土豪暴发户。但是呢，在他自个儿眼里可是妥妥的人类高质量男性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就算我身无分文，所有人都不认识我了，我也很快就能东山再起，因为我可以马上就去找个富婆，以我的能力搞定他，很快的，我再随便做点什么都能做起来，再次发家。可离谱的是呢，他一边把傍富婆作为自己今后的退路，一边又在网上标榜女子无才便是德， 说女性的功能就是生育，对高学历女性持有负面的看法，穷尽一切词汇去物化女性，反对女性权益相关的一切主张。他认为啊，男人就不该结婚，而是应该跟多位女性去生育优质基因的孩子，以造福社会，鼓吹一夫多妻制。朱老师的名言啊，包括但不限于女性独立不是荣誉，是可耻的，30岁前必须结婚，否则一生就废了，像野狗一样。女人的价值就是生孩子，不生到两个孩子呀，那是无论如何努力都不会幸福的。美女就不要傻乎乎的跑去上班了，毁容。女人卖力气工作，那大部分都是蠢。除了在女权话题的雷区蹦迪啊，她还发表过一些极端言论。比如呢，她就曾经评价一个因为得知丈夫患癌而打掉了自己腹中胎儿的女性，说男方可以花50万找人给这女的脸上泼硫酸啊，被毁容了就不会做梦改嫁了。还说什么我们爱人贱人才爱狗，联合国被犹太人控制了，到处去传播左派的思想，腐败社会。对了，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徐波的网名叫竹肘啊。早年间呢，他是方舟子的粉丝，2014年捐了300万给方舟子当安保基金，结果就被方舟子挪用自己去花了。后来呢，这两个人因为对同一件事的看法不合啊，而闹翻了。于是呢，徐波干脆把方舟子告上法庭，把这钱给要回来了。方舟子啊，有个谐音梗的外号，舟子，肘子嘛。徐波呢是要煮了他，所以就叫煮肘了。都给我说饿了。总之吧，这煮肘徐波呢，一边是口无遮拦的在网上发表争议言论，藐视女性，一边孜孜不倦的广州女友大开后宫，一系列操作看的大众是目瞪口呆。那你说？他搞了这么多择偶条件，究竟有没有人着实他，或者说有没有能入其法眼的人呢？答案啊，还真有。他呀，就是故事的女主角二妞妈。为什么叫二妞妈？原因是她给竹肘生了两个娃。在竹老师眼里呢，二妞妈是最完美的女人，温柔贤惠，三从四德，可以和他的其他女友在床上手拉手的聊天，堪称女德班班长啊。朱老师呢不惜用尽赞美之词来描述二牛妈，说她冷艳温柔甜美，外表艳丽，内心保守，类似褒姒，倾国倾城。具体形象啊，就跟志玲姐姐扮演的小乔差不多，像刘亦菲一样冷艳，像邓丽君一样甜美，还跟奶茶妹妹一样有少女感。据他说，二妞妈最令他满意的一点就是从来都不要钱，两个人在一起2年才花了不到10万块，这10万块那对家大业大的朱老师而言简直是九牛一毛啊。二妞妈去香港逛街，给自己一件衣服都没买，却给朱老师买了10万块的衣服。朱老师于是就扬言，谁能说服二妞妈离开我，或者哪个男的能单独约她吃顿饭，我给送1000万人民币。那你说二妞妈到底是为什么看上朱老师的呢？朱老师的原话是，我对她好，我真诚啊，我可靠，能力强，她信任我，她讨厌草包，她要的一切我都有。两个人在一起10几年时间，正当竹肘自以为能享受多子多福妻妾成群的至尊帝王生活时啊，人生的反转说来就来。2024年4月25日上午，朱老师的公司微博账号多益网络突然发疯似的，洋洋洒洒的码了一堆字，整了一个大活。在这篇关于中国首富徐波对司法的控诉帖中呢，朱老师自称正在打官司，怒接二妞妈的罪状，携款3亿多远走高飞了，还大骂特骂中国司法，特别是关于男女方面的法律。而最令大家三观炸裂的是，他自曝与二妞妈一起抚养的那13个孩子中啊，只有2个是自己与女方亲生的。那这信息量简直太大了，剧情的跌宕起伏直逼深夜档狗血剧啊。这个多益网络的账号呢也是持续发疯，活跃的像个假号似的，网友们大呼狗血是真狗血，上头是真上头啊。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呢，朱老师就主动认领了中国首富这一别致而小众的称号。曾经在他眼里貌似天仙赛貂蝉的二妞妈，在此刻的称呼呢就变成了汤某，从前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叫人家牛夫人，这情分真真是没了呀。朱老师称呢，自己和汤某是在2009年底结识于某相亲网站的，当时呢其实是看不上汤某的，因为汤某啊不是处女。 但是在女生的倒贴之下呢，也就勉强接受了。2011年呢，汤某给她生了一个女儿之后，不到一个月就提出要离开。之后呢，朱老师既要照顾小朋友，还要念旧情的给汤某提供各种帮助。那后来那么多的孩子是哪来的呢？据朱老师自己说啊，2012年，二妞妈因为受独立女性思想的影响，想做单亲妈妈，向她发誓永不离开她，永不伤害她，否则不得好死，把她感动得一塌糊涂，就借给了二妞妈几个亿。汤某的那13个孩子里啊，只有两个是正儿八经通过传统的方式啊跟二妞妈生下来的，其他那11个孩子都是二妞妈在国外接受捐精所生。说到这儿，同学们是不是觉得 CPU 都快烧干了？到底在说什么呀？是什么意思呀？其实啊，也不怪咱们，他这故事讲的呢，本来就有点含糊其辞，逻辑不顺。如果再看过他原先微博里那些夸赞二妞妈的文字啊，更是让人觉得一头雾水。还是由我来给大家翻译翻译吧。其实二妞妈生完第一胎啊，就马上提出了分手。那个时候，朱老师当然是舍不得啊，连哄带劝，双方就开始谈条件。朱老师呢，要防范被分财产，肯定是不结婚的。但生娃依法得给抚养费，这娃将来还有权继承你的财产。他不想给这么多钱，怎么办呢？哎，于是他就想到，跟女方签个捐精协议，把自己变成捐精者，这样子跟生下来的娃就没有法律关系和抚养义务了呀。二妞妈这个时候的角色呢，就变成了她的后宫之主，一边给她拉皮条，配合她的多子计划，跑去国外采取试管婴儿和代孕的方式给她造娃。朱老师跑到美国去捐精，还找了律师、法庭、FBI 审核等部门来公证，走这个定向捐精协议，把孩子挂在二妞妈的名下，跟她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她以为啊，这样子就可以规避自己作为父亲的抚养义务了。可是呢，她费尽心思搞这么一大通啊，其实根本就没什么用。因为根据美国法院对类似情况的几次判罚来看啊，要想符合捐精代孕，必须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女方在医学辅助下受孕的，不能是自然完成的，说白了就是你们两个人在床上来一发，这是不行的。二呢，就是捐赠者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得建立起情感连接，不能以父亲的身份参与到孩子的生活中。那作为徐波多年同居女友的汤某，是明显不符合这第二条的呀。所以哪怕是徐波签了这么一大堆有的没的文件，他都是这些孩子上生理和法律上的父亲。而徐波的精明之处啊，主要体现在他不仅让汤某给他生孩子，还帮他照顾代孕和养育孩子，还要帮他代持和转移财产。所以在2012年到2018年间呢，他陆续给汤某转了8.19亿人民币，其中的4.19亿他还鸡贼的备注了借款，或者是拼音借款。他以为这样就是一个借贷关系，没想到汤某在2022年撇下孩子跟他分手，这8.19亿呢只还了5.15亿，还剩了3亿多没给他。于是啊，就徐波就跑到中国法院起诉汤某，要求归还那3个多亿。结果呢，凉凉了。受理此案的哈尔滨松北区法院认为，双方以夫妻名义同居多年，存在财产混同的信任基础，孩子虽然和他没有法律关系，但有实质关系。法院的判决逻辑是呢，徐波虽然提供了银行转账的记录，但是不能证明双方有借贷的合意，且双方虽然没有结婚，但是共同生活和抚育13个子女必然有共同支出啊，所以呢，推断双方不是借贷关系。那气不过的朱老师就破口大骂，说要找外媒去爆料，中华民族的生育率不能被女权摧毁啊。他还质问中国法院有什么资格击穿人家美国法律，做好了牺牲自己拯救中华的心理准备。不过啊，后来他又把这条微博删了。朱老师本来以为啊，网友们会站在他这边，和他一起讨伐女主背信弃义、见钱眼开。网友们起初也认为这是一个捞女骗了大佬3个亿的故事。可是呢，等过了一会儿，大伙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却一边倒的认为女主简直太惨了，都快赶上纯爱战士了，纷纷表示3个亿太少了，还不够精神损失费的。有博主梳理了汤某的部分工作量啊，你想，先是亲自生了2个孩子给他，后面还多次取卵和朱老师造娃。不仅如此呢，前期帮他找优质女友供卵，后期帮他找女人代孕，这一伙人平时的衣食住行各不全是他操心吧？那生出来的孩子也是他在照顾。另外呢，他还把自己的银行卡密码都给朱老师了，还承担着背债的风险。而最恶心的 就是得忍受主老师那唯我独尊的三观啊。说到这儿啊，同学可能要问了，这个主轴徐波到底何许人也？为什么性情如此乖张，这么奇葩的人能赚到这么多钱呢？其实呢，资深网民们可能对徐波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呀是70后，只有初中学历，早年曾经做过网吧的网管。不过学历并不是徐波成功路上的绊脚石。2001年11月，网易刚刚组建游戏事业部的时候呢，24岁的徐波就被网易给招进去，去做《大话西游 Online》的客服。哎，游戏客服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完美职业啊！又可以免费的没日没夜的玩游戏，又有钱拿，太好了。而他呢，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做兴趣才是最大的动力。作为一个骨灰级的玩家，徐波在入职后没多久，就向网易提交了30多页的游戏修改计划，结果被产品经理看都不看，就直接丢在一边了。等到2年后，哎，游戏的运营出现了大问题，濒临停运了。策划在无意间从废纸堆里头翻出了那份文件，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啊，按照他的意见修改以后呢，更名为《梦幻西游》再次推出。没想到这次就大获成功，而且呢，在之后的20年一直都是网易旗下最赚钱的游戏项目。《梦幻西游》成功后不久啊，2006年1月，徐波呢就离开了网易，挖走了团队，自己出去创业了。话说这个站在风口上猪都能起飞，如果说徐波是那头猪，那么助他上青云的风啊，就是小米集团的雷军雷总啊。当年雷军领导的金山投资了1000万创办金山多益，徐波呢负责公司的整体规划，并且亲自主导了梦想世界、神武等多款成功网络游戏的开发。但是呢，很快网易就去起诉多益网络运营的游戏严重侵害了梦幻西游的著作权。2016年9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就作出一审判决，责令多益网络停止侵权及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并赔偿网易1500万元。后来呢，此案还经历了2审，双方均上诉，打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官司到现在呢还没打完。而跟原版不同的是啊，在这两款山寨游戏里头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穷鬼玩法，不需要充值，不需要氪金，只要花时间花精力啊，一样能够跟那些挥金如土的土豪掰掰手腕。在得下沉市场得天下的背景下，徐波赚的是盆满钵满，收益甚至超过了原版。2016年，徐波以42亿美元列于福布斯中国富豪榜40位。在2017年中国 IT 大佬榜里头，他和马云、马化腾、丁磊、李彦宏等一众大佬都入选了，以285亿人民币啊，身价排在第9。最新的数据呢是2024年胡润全球富豪榜，徐波以275亿人民币财富榜位列第900名。不过呢，也有很多人对他的成功之路是嗤之以鼻啊，觉得他除了运气好之外呢，更多的财富积累是来自于压榨手下3000多名员工，简直就是新时代的猪扒皮。媒体也曾经报道过，多益网络对员工的价值观测试从网络申请的时候就会开始，问卷中呢被要求回答对纹身、养宠物、女权、生育等等的看法。比如啊，如果不限制，希望父母生几个兄弟姐妹，什么300字评价你的父亲等等。一位参与过网申的员工就说啊，谈什么个人隐私啊，这就是一种服从性的测试，不符合他们价值取向的呢就别来啊。徐波呀还热衷于在劳动法的边缘疯狂试探，要求员工互删微信，不允许加入有现同事和离职同事的群，鼓励举报和连坐等等。2019年的时候呢，他被曝要求公司入职满1年的员工给他发红包，不发红包就得写检讨。让人无语的是呢，他这个所谓的服从性测试的灵感来源，居然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恶女翟欣欣。他不是要求苏小茂以打钱的方式来证明对自己的爱吗？于是这徐波脑门一拍，对员工也用起了让他给老板发钱的方式来证明对公司的忠贞不二。尽管啊，他之后在公司年会上宣布拒收所有的红包，并且呢对发红包的员工进行10倍的返还，但是这种离谱的做法还是让人觉得他这是在对员工进行一次集体洗脑啊。2020年呢，徐波在公司总群里头发言说，公司的效益良好，允许员工自愿降薪10%。多益官方微博呢随即回应称，多益老员工和高管里头100%申请自愿啊参加这个降薪活动，内心充满了高兴和满意。 所有符合参与该活动的员工93%参与了本次活动。而根据心酸的打工人透露，剩下那7%不同意的员工要么就写检讨，要么就被劝退，或者是变相还是降薪了。在数篇吐槽徐波其人和多益网络奇葩事迹的帖子下面呢，有人就问员工们为什么会去这样的公司呢？一位2020年入职的员工就回答道，没得选了呀，得有份工作。不过呢，徐波也有翻车的时候。2021年的8月，他在公司的官网发文说，公司的 CEO 唐某等人包庇纵容外挂非法获利，将不惜一切代价誓死彻查，奖励举报者人民币1000万。在这篇文章里呢，他还专门点出坑他的呀，就是公司里头的前女高管们。后来啊，网上就出现了一个爆料，说为了对抗老总徐波的变态施压呀，公司里头的女性偷偷就组成了互助联盟，本着 Girls Help Girls 的宗旨，一步一步就把持住了包括法律、文宣、人事、行政、财务等等重要的部门。升职加薪呢，一律是优先女员工。不知不觉呀，就在厌女的老总徐波眼皮子底下创造了一方小天地。直到有一天，徐波是心血来潮，召集了公司中下级领导层来开会，发现居然90%以上都是女员工。而一查账本啊，更是让他气炸了肺。143个女职员一年的福利发放就用了7000多万，底薪5500的新人加班能加到1个月10000多，是同组男员工的3倍。勃然大怒的徐波很快就辞退了11名女高管，在之后呢，更是清理到了全公司60%的女性员工。你说说，先是栽在了前女高管手上，后来又栽到了前女友手上，只能说啊，他那些歧视女性的言论真的就像回旋镖啊，回回都正中他自己的面门啊。而他为什么会颠成这样，也许啊，就得讲讲他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女人，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原生家庭。在徐波没有成名之时呢，他的微博名啊还是徐幼珍，早年间自曝过坎坷的童年经历，不过因为微博被封，加上他本人也清空过，咱们只能通过零散的碎片来还原他的童年经历，仅供参考啊。15岁以前呢，徐波的家境处于中位线以上，母亲是国企工会主席，父亲呢做做生意，在1980年代家里头就把电视、冰箱、游戏机配齐了。可是啊，由于超生，徐波家就被举报了。母亲精神失常，父亲的生意呢赔了个精光。徐波15岁的时候父母离异，法院啊把他判给了父亲，但父亲当场就说，我没钱也没精力管你。回家后啊，父亲甚至将家中的门锁给换了，徐波得露宿街头啊。据说呢，他从小读书还不错，中考成绩超过了武汉市重点录取分数线几十分，但是命运的齿轮并不总是按照常规去转动的。他初中毕业后就辍学走上了社会，他说18岁之前父亲还每个月给他100块生活费，让他能够活下去。18岁之后父亲就停止了支出，徐波就只能吃6毛钱一捆的挂面才能不让自己饿死。父亲对徐波啊，从小就奉行这个棍棒式教育，责骂体罚是家常便饭，方式就是吊在屋梁上用皮带抽，用棍子打。20岁的时候呢，他跟着父亲去打工，从几米高的空中跌落昏迷了。父亲在医院对他说啊，医生说你是脊椎骨裂，你千万别变成残废，变残废我可是不会管你的，你得靠自己好起来。说完呢，父亲就走了，把身受重伤的儿子一个人扔在医院。所以啊，徐波仇恨这个世界，他说如果他手里头有一个按钮，摁下去全世界就会死30亿人，他会毫不犹豫地摁下去。在这样的童年经历下，在网吧打游戏反而拯救了他，他没有变成流氓，没有变成小偷赌棍，是因为没日没夜的躲在网吧里头打游戏，不去想别的事儿。他呢，免费给网易游戏的频道做管理员，因为表现优异就得到这个机会，正式入职了网易，成为了客服人员。再后来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他把自己对于财富和女人的追求呢，放在了游戏世界，赚得盆满钵满以后，又试图将游戏世界的理想国搬到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号称要生100个孩子的徐波啊，现在也不知道生到第几个了，他连自己的孩子名字都记不住，在居家视频里只会打着响指说，哎，那个穿蓝色衣服的宝贝儿过来。童年经历的痛苦啊，非但没有让他生出一份要做出改变的心，反而让他觉得，我小时候没人疼没人爱都能成为顶级大佬，说明父母的爱不那么重要啊， 我只需要去筛选基因，大量繁殖，把这基数搞上去，总能出几个牛逼的孩子。汤某的离开留下了13个孩子，尽管他们的物质条件尚可，但是在成长的路上没有了妈妈的关爱，徐波扮演的父亲又指望不上的话，那么这些孩子的未来似乎也就笼罩在了阴影当中。徐波呢，本来应该是男频小说中励志霸总的故事，但是硬生生被他演成了年度伦理大戏。谁能想到坐拥如此巨额财富的企业家，私生活竟然是如此的波澜壮阔。从徐波的种种言语来看呢，他似乎已经建立起一个十分混乱、充满矛盾，但又能自洽的逻辑闭环。正常人看了都会觉得他有病，但他却觉得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如果说在这场荒唐的游戏当中，男主抱的是金币，那么女主赌上了自己的青春和人生，她抱掉的又是什么呢？我反正是陷入了深深的迷惑当中啊！这个社会究竟是怎么了？好了，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爱猫档案》。如果你觉得视频还不错呢，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我们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